things you know, it's obviously not the issue.
那么这个论点呢分了两部分，首先呢是造论分支，第二是所说论义。造论分支呢啊是通过这个造论五本的进行安例，造论五本当中呢由谁所著，为谁而造，然后是属何范畴，全论内容和有何必要。现在呢宣讲的是第五个问题，有何必要。实际上造这部论点的必要呢，就是为了后学的这些修行者轻而易举对整个大乘产生定见啊，并且通过这样的定见获得殊胜的菩提果。所以说造这个论点是有很大的必要性的，也就说明我们学习这个论点的确是第一呢可以对整个大乘轻而易举产生定见，第二个方面呢就可以这个通过这个定见进一步的修行获得菩提果位。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殊胜论点的确是能够帮助我们获得解脱的一种殊胜的这种殊胜的这种教授。那么现在讲第五个问题当中呢，就是进一步的在宣讲，进一步的宣说这样一种这个真实圣义地和相似圣义地区别相似和真实圣义地，然后安立相似圣义地和真实圣义地的一种必要性。新教师的这部论中最初以分开衡量二谛的无垢智慧建立二谛，最终分开单着二谛也予以破除，随同入定无分别智慧，远离一切承认抉择真实大圣意。那么在清教师就是说净明菩萨净明堪布的这部论点当中，最初呢是以分开衡量二谛的无垢智慧建立二谛。那么就是说在他论点当中呢，是以圣意地和世俗地是分开衡量的，那么就是说是分开衡量二谛，他们智慧呢也是这个分开进行建立的，所以说呢是通过这个无垢智慧建立二谛。那么在这个分别建立二理之后呢，最终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分开二谛，分开二谛呢也是予以这个破除了。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单空呢，它是属于世俗谛当中，最后呢这个也超越，所以说最后分开二谛的单着也是破除。那么昨天我们也讲了，那么就是说是因为分开二谛的缘故呢，得到了这个世俗有和圣义无的承认。那么这种微细的有无的承认，实际上是进入实相大空性的最后一点障碍。那么这个一旦扫除之后呢，就可以真正的安立，或者说是对于整个无分别的法界产生殊胜定解，随同入定无分别智慧，远离一切承认而觉得真实大圣。这个就是中观庄严论最后的这样一种意趣，就随同入定无分别之智慧，然后呢远离一切承认而觉得真实大圣意地的。因此说此二宗派自序派应承派究竟意趣无二无别平等一位，所以说呢自序派和应承派的究竟意趣也是无二无别的，也是平等一位的。这个方面就可以完全了这个自序派和应承派就是为了暂时引导不同众生的根性，究竟来讲的话都是让众生去入到这个真实大圣意地当中。一直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自序派和应承派的意趣完全一样的。如果有人想这样一来应承派就毫无意义了，那么因为看到前面所说的自序派和应承派的究竟意趣是无二无别平等一位的，那么有人就想了，如果自序派和应承派都完全一样了，那么就说是这个只是通过中观专论，只是通过自序派来进行安立中观不就可以了吗？单独安立一个应承派有什么意思呢？单独安立一个应承派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应承派和自序派完全一样的缘故，通达了自序派就是通达了应承派，就这样一个疑问。实际上这个疑问呢也是很多人都有的，除了这个疑问之外呢，其他方面的其他方式的疑问呢都有可能有。所以说呢莫非那么见呢通过他的智慧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然后再予以的解答，就能够帮助我们相续当中对于为什么要安立自序派和应承派，自序派和应承派究竟的依据无二无别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得以澄清。下面回答说并不会成为如此，因为应承派依理广泛全面的建立了远离一切承认的空性。应承派不会成为没有意义的，因为应承派有应承派的特色。那么这种应承派的特色呢是依理广泛全面建立远离一切承认的空性，这个就是应承派的最为不共的特点。那么通过殊胜的应承正理广泛的全面的建立远离一切承认的空性，那么在这个特点在自序派当中是不存在的。 那么为了便于我们进一步的区分应成派和秩序派呢，下面呢全程波波罗切就对于秩序派的法相，对于应成派的法相，对于两个啊，就是说两派的这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呢，做出一番阐释。一方面是回答这个提问呢，一方面实际上也是让我们进一步的了知什么是秩序派，什么是这个应成派，二是各自所守持的法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并进一步呢通过区分秩序派和应成派来对于这样一种就近的见解和暂时的见解呢产生进一步的体会。由此可知，着重讲解具有承认的相似圣意是秩序派的法相，侧重阐述远离一切承认的真实圣意则是应成派。那么这一句当中呢，就直接就把秩序派和应成派的法相完全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所以说我们自己要了知秩序派和应成派的法相呢，就通过这两句来进行案例就可以了。第一个方面呢是着重讲解具有承认的相似圣意是秩序派。那么秩序派的法相呢，他就是就是说是着重一上来之后的最初就着重讲解具有承认的相似圣意，那么就是讲这个承认一个单空。承认一个单空呢，应成派虽然也是有的时候会相对于这个一般的众生的根系也有这样的案例的，也就是说并实际上正有的时候讲的是并不否认这个问题，但是呢就是说是秩序派他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根性着重的讲解，他用大量的篇幅，通过大量的这种教啊，通过大量的理证，通过大量的比喻事例来着重的讲解这个具有承认的相似圣意，分开二理之后呢加圣意简别，然后呢最后得到一个就是说是空性得到一个空性，得到一个单空，像象征的话就是讲到了秩序派的法相。那么应成派又怎么样呢？侧重阐述远离一切承认的真实圣意。那么就是说应成派他是着重阐述远离一切承认的，他没有丝毫有无是非的这样的承认，二谛的承认，有无的承认，反正粗粗细细的所有承认都不安立，而且是这个着重阐述的着重阐述远离一切承认的这样的应成派。他一上来之后呢，就通过大量的这样一种这个推理大量例子，然后呢阐述真实的法界应该是远离一切承认的。所以说二者之间，一个是着重阐述具有承认的相似圣意，第二个是着重阐述远离一切承认的真实圣意地，分别就是秩序派和应成派的法相了。在安立此二派别的法相时，区分承不承认名言中自相成立，以及应用正因的方式等差别来安立，仅仅属于之分的类别，可归属于上述的法相中。那么对于秩序派和应成派的法相的其他论师其他的宗派也有安立。比如说呢，其他宗派在安立秩序派和应成派的法相的时候呢，是通过区分承不承认名言中自相成立，这个又是一类论师的安立的观点。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承认名言中自相成立，这个就是秩序派；不承认名言中自相成立，这个就是应成派。所以说这句当中讲承不承认名言中自相成立呢就分别代表了两派的法相。秩序派呢是承认名言中有自相成立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应成派不承认名言中有自相成立。那么这个宗派的这个意思呢，也要和下面的一段的意思要联合起来看，也就是说呢我们有必要对这个宗派的意思呢做一波讲解。那么这一个宗派这一派论师的这个观点呢，他就是说是秩序派和应成派的主要差别不是在圣意地的空性方面，它差别不是在圣意地的空性方面，他就这派的论师认为呢，应成派也好，秩序派也好，在抉择圣意地的时候呢，在抉择一切万法本性的时候，都要分二谛，都要加圣意的简别，加上诚实圣意的简别，所以说呢，在这个圣意地当中都是讲单空的都是有一个空性的承认，这个方面在圣意当中完全没有差别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差别在哪里呢？这个差别在于名言地当中承不承认自相成立。秩序派他承许名言当中自相成立，他引用很多秩序派的论师在讲解就是说名言地的时候呢，有很多诸如名言中自相成立之类的语言。所以说呢，他就觉得秩序派呢是承许名言中自相成立的。那么应成派呢，应成派当然要比秩序派高了。那么高在哪个地方？前面说了，在圣意地当中单空这个方面分二地加诚实简别完全一模一样，没有丝毫的差别的。那么高就高在名言地当中应成派不承许自相实有。 不承许民言宗的志向成立这一点啊，就超越了秩序派了。应承派的这个名言地呢是就通过分别心安立的如梦如幻的名言地，秩序派的名言地呢是志向成立的名言地，他单单就把秩序派和应承派的这个差别放在了名言当中是不是程序志向成立这一点。所以说这个呢也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样程序的。所以说有些论士呢是区分承不承认名言宗志向成立。第二个呢是应用正因的方式。什么叫应用正因的方式呢？另外一派论师他在安立秩序派和应承派的差别的时候呢，就是说秩序派应用正因是使用秩序因，那么应承派呢是使用应承因。所以说他二派之间的法相，二派之间的差别呢，一个是使用秩序因的推理，一个是使用应承因的推理。通过他们使用的这样一种这个推理来安立他们的各自的这样一种这个法相啊，你推理不同，所以说你的这个宗派你的法相不一样，就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安立的。那么就是说是部分怎么去说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这个等值的还有其他的方式呢，这些差别来安立啊，安立这个秩序派和应承派的法相，仅仅是属于自分的类别，可归属于上述的法相中。那么这个是也算是一种分类，也是对于秩序派应承的分类，但是可以归属在上述的法相当中，就是具有着重讲解具有承认的相似圣意呢是秩序派，着重阐述远离一些承认的真实圣意是应承派，可以归属在上述的法相当中。也就是说有无承认名言中是否承认志向成立，建立无自信采用应承因或秩序因，对所破加不加生意鉴别的这些要点都是从刚刚讲述的道理而出发的。那么进一步的阐释，也就是说呢，有承认也好或者无承认也好，那么有的时候是说秩序派是有承认的，这个应承派是无承认的。那么认为秩序派有承认或者说是应承派无承认呢，这个方面的问题也是通过刚刚讲的道理，就是说一个是着重讲解具有承认的相似圣意地，那么他是着重讲解具有承认相似圣意的缘故呢，所以说他的宗义肯定就是有承认的，就是有所承认，有空性的承认，这个方面也是通过前面的这个道理进行出发进行安立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应承派呢是侧重阐述远离一切承认的真实圣意地，他着重讲述的是真圣意，远离一切承认真圣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应承派是没有承认的。为什么他不承认呢？就因为他侧重讲述的是远离一切承认真实圣意的缘故，所以说呢他那种意就是无承认。因此说呢有无承认这个观点也是通过前面的根本法相而出发安立的。第二个方面呢，名言中是否承认志向成立也是这个问题啊，通过前面所讲的一样，那么就一个是着重建立相似圣意，一个是着重建立这个真实圣意地，所以说名言地当中是不是承认志向成立呢，也是和这从这个根本的法相出发安立的。然后呢是建立无自信采用应承因或者秩序因呢，有些宗派认为呢要建立无自信的空性，一部分呢就采用应承因，一部分采用秩序因。这个方面也是为什么要采用秩序因和应承因呢？因为一个方面是自己什么都不承认，所以说只是指出别人论识当中呢应该变成应该成为什么过失，所以说这个使用应承因。第二个方面呢是自己本身承认这样一种单功，承认这样圣意地或者世俗名言地，所以说他使用秩序因，就是这样的。对所破加不加圣意鉴别有的时候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应承派他对于所破啊不加圣意鉴别，就是说不加这个是在圣意当中破的圣意当中没有诚实是就是说有些是有应承派不加这样圣意鉴别的，秩序派呢加圣意鉴别。就一些万法的世俗中有圣意当中才空，他在抉择圣意地的时候加了一个圣意当中才没有，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圣意当中有承认名言当中这个也是有承认的，所以秩序派是加了圣意鉴别。那么实际上这些要点都是从刚刚讲述的道理而出发的，这个方面讲到了秩序派和应承派真正的这个根本法相应该通过前面所讲述的那样，所以有这样一种对于秩序派和应承派建立的法相的问题呢，我们也必须要牢牢的在记在心中，不单单是通过这两句精要的教言就帮助我们区别开了秩序派和应承派，这个不单单是一个概念而已。那实际上呢这个问题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在抉择空性的时候呢你是相应于秩序派的方式去抉择呢，还是相应于应承派的方式去抉择呢，所以在抉择剑的时候呢分开这个秩序派和应承派，实际上我们自己的见解是了义的呢还是不了义的，是不是有没有达到究竟，这个方面也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是有差别，所以说也是直接关系到这个修行的方式。 那么在区别完这个之后呢，下面呢就是这个对于啊其他一个宗派的观点附带的做一些观察，附带的说一些做一些说明。也就是说前面我们在讲解一个宗派啊，有一个论一派论识当中呢讲到，那么就是说区分承不承认名言中自相成立，那么就是说是他们认为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承认名言中自相成立是秩序派，然后不承认名言中自相成立是定承派，他就通过世俗通过名言承不承认自相成立来区分定承派秩序派的高低。实际在这个圣义地当中都是分二地加圣义简别，都是承许单空，所以说空性方面没有差别，只是在名言当中有差别。他就觉得呢应承派超胜秩序派的这个超胜处是在于名言地当中承不承许自相实有。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对方的观点。那么我们了解对方观点之后呢，再看这个论文当中是怎么样对对方的观点做观察做破词的。因此如果应承派站在相似圣义的角度而具有分开二地的承认，那就与秩序派无法区别开来了，在名言中也破自相成立的所有理证与你们之中的世俗量成也就不分彼此了，因为同样经不起观察之故。那么首先呢是这个如果应承派站在相似圣义的角度而具有分开二地的承认，这个方面实际上是指出了对方的承许的观点。因为前面我们分析过对方他认为自己是应承派啊，他承许自己是应承派的这样一种这个传承，然后呢他但是在讲应承派的观点的时候呢是分开二地了加了圣义的鉴别，分了二地加了圣义鉴别。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最后得到一个具有这个相似圣义特色的这个单空，有这个。所以说我不能见呢就是说如果应承派他也站在了相似圣义的角度，他自己也具有分开二地的承认，世俗地当中有显现名言的就是说是圣义地当中是空性，他如果也这样分开二地承认的话，那么实际上这种应承派和秩序派就没有办法区别了。第一个呢，因为对方他已经自己是很明显的承许了，在圣义当中在空性方面二派完全没有分别，一点区别都没有，二派在圣义地当中都分了二地加圣义简别，都是承许一个单空的，必须要承许一个单空，所以说在这样一种这个在这个圣义地的这个空性方面没办法区别秩序派和应承派的这个高下。但实际上呢，即便在名言地当中也没有办法区别，虽然对方在安立这个中立的时候呢，他一再的强调秩序派对名言地的这个万法的承认是自相实有的，应承派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万法的承认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不承认实有的，他如梦如幻的，他就觉得呢应承派从这个角度完全就比秩序派高。但是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理证主要是就他的名言地当中应承派超胜秩序派的理证做一番观察，实际上观察到最后的时候就知道完全得不到就是感觉到一种切实可行的超胜势力，没有这个问题的。所以要对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方面呢就分了三块，分了三种理证的进行分析。第一种理证呢就是这个地方所讲到的，在名言中也获自相成立的所有理证与你们至中的世俗量成也就不分彼此了，因为同样经不起观察之故。那么就是说名言中也破自相成立啊，对方认为呢应承派圣义地当中啊，在不是圣义地当中世俗地当中呢程序如梦如幻，只是程序通过分别心安立的这样一种这个名言地自相，而秩序派呢程序自相成立，秩序派的名言当中程序自相实有，所以说呢他就觉得在名言地当中也必须要破自相成立，那么要破这个自相成立，那么如果要破这种自相成立的话，那么就使用很多很多理证来对于秩序派所谓安立的这个自相成立的观点做一番分析。但实际上就是说在名言中也破自相成立的所有理证呢，与你们之中就对方他自己这个后面一个括号当中的应承派，那么这个地方应承派我们就说为什么他放在括号当中呢，这个就是对方的应承派，因为对方他认为自己是应承派，他在这样一种基础上他就觉得应承派超胜秩序派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讲了对方的宗派对方呢就自己承许自己是应承派嘛，所以说呢就是说与你们至中的世俗量成这个方面就是他们宗派的一种特色的这种观点，就是一个世俗量成。那么这个世俗量成的观点前面也分析过了，就是 啊，比如说打比喻讲瓶子与瓶子不空，瓶子与石油空，瓶子与石油空这个部分呢，它是包括在圣地当中的。那么就是说瓶子与瓶子不空这个方面称之为世俗量成。那么像这样在分二地的时候呢，在明年地当中这个瓶子不啊也不以瓶子空，瓶子不以瓶子空，所以说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它的世俗量成呢，意思前面我们分析过呢，它主要就是说是这个瓶子它只是上面的石油不存在，瓶子的显现。啊，瓶子的显现方面呢，实际上就是说是根本没办法被破除掉，这个方面称之为世俗量成。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到，如果我们就说，如果你在明年当中，你认为也要破秩序派的志向成立，我们通过这个所有的理证来观察你的所谓世俗量成的时候呢，实际上也就不分彼此了，同样经不起观察，这个就成了一种根据相同论，同样经不起观察。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使用已破除明年中志向成立理证来对于你的世俗量成做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如果你认为秩序派的这样一种志向成立没办法安立，最后就破除掉的话，那么通过这个理证来观察你的世俗量成，你的瓶子与瓶子不可空的这种世俗量成的时候呢，实际上也经不起观察，也没办法安立了。那么如果没办法安立，就是说这个方面的根据是相等的啊，根据是相等的。那么就是说秩序派它承许名言当中一个志向实有啊，这个是一种词语。那么就是说应承派就对你的宗派来讲呢，你承许名言当中世俗量成，那么一个是志向实有，一个是世俗量成。那么就是说秩序派他也说名言当中有志向，你呢也说呢名言当中世俗量成，瓶子与瓶子不可空，那么这两种意义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使用这个理证把它的这个志向成立破掉了，你就觉得在明天当中不应该有志向，也不应该有这样就是说志向成立。同样道理，我同样使用同样的理证来对你的世俗量成做观察，那么你的这个世俗量成，你的这个瓶子与瓶子不空，难道经得起观察吗？同样经不起观察。所以如果说是秩序派当中的这个志向成立无法安立的话，那么你明天当中的明言量成，你的世俗量成也无法安立。那么反过来讲，如果你觉得你的世俗量成瓶子与瓶子不可空，这个可以安立的话，那么同样的道理呢，秩序派当中他安立的名利当中志向成立，这个也可以安立。所以通过这个方面怎么样区别应承派来超胜秩序派，那么怎么样区别呢？实际上二者之间的世俗地都同样经不起观察的都是经不起观察。所以说因为通过这个方式我们就知道应承派没办法安立一个超胜秩序派的一种就说是这个根据的就说是不合适。这个就是第一种理论。第二种理论呢，在名言中也否定志向成立，只是不便于名言的安立，除此之外不会获得任何超胜意义。那么这个也是通过对方的观点进一步的进行说明呢，秩序派他在名言当中安立志向成立，然后就是说应承派否定志向成立。否定志向成立，那么最后就得到一个什么观点呢？得到一个在名言中你如果也否定了这种志向成立的话，对于名言的安立非常不方便。除了就是说对名言的安立非常不方便之外呢，你也没办法得到一个什么，就说是也得不到什么超胜的利益最后得到一个这样的负面作用，得不到什么超胜利益。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要了解这句话的准确的含义，也必须要来看一看秩序派他所谓的名言当中志向成立的意思是什么样的。那么秩序派他所承许的名言当中志向实有也好，志向成立也好，他只是从这样一种这个名言当中，比如说火，他有他的火的热的志向，水呢有它水的这个志向，这种火或者水柱子或者一切的万法，它在名言当中是可以起功用的，在名言当中它的这个本性它是守持自己的本性的。所以说在名言当中呢，通过就是说是这个火人烧也好水人湿也好，通过很多很多这样一种安立这个志向成立呢，就对于名言力就建立起来了。所以说他就秩序派他自己所建立的所谓的这个志向实有，他只是从能够起作用，也就是说呢，他这种实有啊，他只是相对于无实有而建立的实有。所以说这样一种实有的问题呢，比如前面我们分析过的这个诚实或者是实有，这个实有呢，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你如果说是只要在你的论点当中出现了实有这两个字，那肯定就是经得起圣人观察了，那不一定。 那么这样一种诚实两个字呢，这个诚实两个字它可以相对于无实，就是说名利当中不能起作用的，像神女儿啊，像这些兔脚诸如此类的这个东西不能起作用的东西，因为这些无实法它的名利当中根本成立不了，他们的志向根本就无法成立，所以说这个说这些是无实法。而就秩序派它很明确的建立说呢，名利当中这些这个啊这样一种的真实的法，就地水火风这些真实的法，它是有诚实的，它这种有诚实是官代不起作用的一种无实法，说这些诚实法是实有的，这些法是起作用的，这些法在名言当中是志向成立的。所以说如果把秩序派的这样一种所谓名言实有志向成立的观点如果做一个仔细定位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如果你这样安利非常方便安利名言，如果你否定这个那么就根本就不方便安利名言了，你把能够起作用的法也否定，你怎么去安利名言地，你怎么样去安利这个火人烧雪人湿的这样一种名言地呢？所以说如果你说要一概把这样一种这个秩序派的问题否定了，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知道秩序派它程序所谓志向成立的真实的含义，你破的时候呢不但得不到破的利益，反而呢就是成了一种啊毁坏名言啊，反而毁坏名言。因为就是秩序派它自己程序的这个志向实有，它就是能够起作用的一个法来建立名言地方面，它已经很合理的把名言地建立起来了，他必须要使用志向成立、志向实有这样一种方式的建立。如果你没有了知他的意思，一概的予以破斥，这个时候就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建立名利当中火的志向啊、水的志向，把这个也否定掉了。把这个否定掉之后呢，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讲能够起作用是志向成立。那么你把这个否定掉之后呢，你是不是要用神女儿建立名言？你是不是要用兔脚龟毛的建立名言？是因为就对方的观点这么明确啊，你把这个否定掉之后呢，你怎么样去建立名言呢？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讲得很清楚，在名言中也否定志向成立，只是不便于名言的案例而已，除了这个之外呢不会获得任何超胜利益啊，不会获得任何超胜，这个必须要知道秩序派他自己的观点，我们才能够对这句话啊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呢。啊，这个是第二个理论。第三个理论呢，就是说是这个第三个理论就是讲到了这个秩序派也并不是建立志向成立经得起胜利观察。你说应承派它超胜秩序派的地方呢，是因为秩序派建立了志向成立的观点，而应承派程序出梦幻。但实际上就是说秩序派他自己的论点当中啊，不是说我们这站在秩序派的角度去去给他帮他说话。实际上是秩序派他自己的这个论点当中，比如说中观专论啊、中观二谛论呢、啊，在这些论点当中，对他所谓的这个就是志向成立讲得很清楚。他分二谛的时候呢，在圣谛当中一切都是当空的，一切都是不存在；在名言谛当中，一切的世俗显现如梦如幻，直接就讲到了世俗的显现如梦如幻。所以说他秩序派也不是建立要成立一个志向成立，这个志向成立是经得起圣意观察的志向成立。不是讲经得起圣意观察的志向成立，所以说你本来别人没有承许啊经得起圣意观察的这个志向成立，你说呢你承认了，你就说你说秩序派你承认了经得起圣意观察的这个名言成立，而我呢我的名言力只是如梦如幻，所以我就比你高。那么实际上这样分下的时候呢，你比他高在哪个地方？没有什么可以超胜的了，因为对方他根本就没有承许过所谓的这个建立这种志向成立是经得起圣意观察的。他的志向成立不是说经得起圣意观察，他的志向成立是只能够起作用的这些有实法。他自己在论点当中很明确的讲到了世俗体当中的一切万法完全都是无自性的，完全都是如梦如幻的啊，如梦如幻。所以说你怎么样去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建立超胜别人的观点呢？应承派怎么样超胜秩序派？通过三个理证观察下来的时候呢，就得了一个结论了，所以根本得不出任何令人感到切实可信的超胜实力。应承派、超胜秩序派，这个是在所有藏传佛教当中都是基本上公认的，都是公认的。但是呢，如果通过你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应承派怎么样超胜秩序派，生意的空性方面是没有一点超胜的，这个对方就直接的承认了。你说在名言力当中应承派超胜了秩序派的，但是前面我们通过三个方式来观察啊，通过就是说秩序派的这个志向成立和你至终的世俗量成观察啊，没办法超胜，要有都有，要无都无，所以像这样的话都没办法承认，没办法超胜。第二个呢，就是说名言当中就是别人这个秩序派的这个志向成立是一种能够起作用的法安立成志向成立的，所以说它是很方便安立名言的。你如果把这个否定之后呢你把这否定之后，你应承派怎么样安立名言地？实际上，就是应承派在安立名言地的时候，难道否认 火的自信是热的吗？根本不可能否认火的自信是热的。我们就知道这个入冬论呢，或者说说应成派的观点，在安立后德的时候，在安立明艳帝的时候呢，五蕴的志向是怎么安立的，基道果的志向怎么安立，都是通过这些四树地当中的法相安立的。我们学过入冬论，入冬论在后面在讲十六空的时候呢，也有讲到了这个基的志性啊，基的志性当中又讲这个五蕴啊，五蕴的志性实际上安立的方法都是这样的，那都是这样的，都是通过明艳帝的方式安立的。所以说你把这样一种能够起作用能够安立明艳的这样一种否定之后呢，应成派没办法安立这个明艳帝了，不方便安立明艳帝，所以说你得不到就是说超胜的利益的，没办法超胜。你如果要安立明艳帝的时候，你难道不是通过这个来安立吗？也是通过这个安立。所以说呢，秩序派他安立明艳帝的时候，他只是他也是能够起作用的。你应成派安立明艳帝也是只能够安立能够起作用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你把别人破掉了，你怎么样安立四树帝呢？也没办法得不到这个超胜利益的根据。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就是说，秩序派的本身他也没有说我的这个志向成立是经得起圣人观察的。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讲的话，你在这个上面强行说呢，你的秩序派，你秩序派的明艳帝是经得起圣人观察。那么我的秩序派，我的不是我的秩序派，就我的这个应成派的观点呢，我的明艳帝是经不起圣人观察的。这个方面我是如梦如幻，你的是成立实有的，别人没有这样承认过。他的字句上有志向成立的这个字句，但是别人这个秩序派的论师在解释这个字句的时候呢，在解释所谓志向成立的时候，那说得清清楚楚。这一切所谓的志向成立并不是说是真正的一种堪忍胜利观察的志向成立这个讲得很清楚，这是如梦如幻讲得很清楚。所以你怎么样去区分呢？只是在字句上抓住了对方一个志向成立的字眼而已就是说对方你程序一个志向成立然后我没承认我就比你高，没办法，只有从这角度安立。因为对方他就是说是这个安立这个宗派的时候呢，他也要接引，他实际上是站在秩序派的这个角度去接引具有实质的众生，他自己程序的究竟宗派他是秩序派，但是呢就是说是他这个他就是说在说的时候是应成派的观点。但是你要说自己是应成派，你必须要说应成派超成秩序派嘛。在空性方面呢，就是都是分二谛加生一鉴别，然后的程序单空，这个方面在空性方面实际上是站在秩序派的角度在打破一些众生的实执就帮助众生打破实执。但是也要在这个基础上也必须要建立应成派超成秩序派，那怎么办呢？只是在四树地当中建立吧。四树地上怎么建立呢？因为在四树地当中秩序派程序一个明言实有程序一个明言实有，所以他就把这个呢就放在这个地方观察，有必要的情况下呢可以这样安立有必要这样安立。所以说他就说为了接引这些后学的弟子的缘故呢，也是迫不得已这样进行了安立了。但实际上真正从这个实际的正理观察，从实际的正理出发的时候呢，这个方面是没有办法得到应成派超胜秩序派的这样一种切实可疑的事例的，没办法得到。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只能把它放在不了一。你如果把这样一种宗派，你程序自己的宗派是应成派，像这样怎么样观察怎么样都没办法安立成一个了义的观点。这个方面从就近的角度，如果要真正的安立一个真正就是真实圣义地，要抉择了义的观点，要抉择究竟实相，那么就不得不对这个宗派的观点做观察了。所以说它是不了义的，就不能够把它放在了义当中。如果说是把这个就不了义的放在了义当中呢，对于一部分的弟子就是说屈入究竟实相会成为一种障碍。也就是对方这种观点呢，接引出血对于实质很严重的众生来讲，或者就是说这部分众生他没办法最初就接受不分二谛的这个观点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观点去引导，对于秩序使用秩序派的观点冠以应成派的名称去引导的话，非常有作用，有很大的作用，能够帮助他们直接打破实质。然后如果打破实质之后呢，再在这个打破实质的空性的基础上再介绍应成派，他们才可以安立的，它是有这样一种必要性。那么就是说是磨破什么去站在自尊的观点上面，为什么要破词呢？这个破词不是说是像前面讲的一样有这样一种贪嗔去破词的，而是说呢，在磨破什么去他所化的这部分众生当中呢，他可以直接的接受了义的观点，他可以直接接受了义的观点，他可以直接接受不分二谛的观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再用前面那种方法的引导，就成了一种走弯路了。也不是走这个捷径，他本来直接可以接受不分二谛的这个观点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给他分二谛加很多简别，没有必要直接呢，就是讲到你这个观点是就是不了义的，你这个前面这种分二谛的观点不了义然后就是说应成派没办法得到超胜秩序派的实力。这样一讲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不能分二谛，真正的应成派他是不分二谛的，他必须要直接的 侧重啊抉择，远离一些成见的政治正义。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可以直接超越，然后呢，就是说在最短的时间当中获得一种境界。他如果是最短的时间呢获得境界的话，一修止一相应之后，马上就可以和这个空性相应。从自利的角度来讲，很快就可以超越轮回；从利他的角度来讲，一旦迅速获得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是超越凡夫的能力之后呢，他就可以很快的趋入弘法利生的事业当中。所以说，从就整个大乘菩萨道的角度来讲，也必须要区别了义不了义。你是不了义的，不能放在了义当中。所以说要觉得了义的，你必须要怎么样这样抉择，这方面都是有这样的含义。所以实际上来讲啊，都是为了利益有情，引导众生去向于这个圣义地的必要。因此说也是有诸如此的这个辩论。啊，其实大清教师的这部《中观庄论》也涵盖了应成派与慈禧派的宗义，因而堪称所有中观的庄严。那么这部论点呢，大清教师大堪部精编的这部这个《中观庄论》呢，它实际上已经涵盖了应成派和慈禧派的宗义。应成派的这个慈禧派的宗义呢，就是最初在这个论点当中着重广大的建立了这样一种当空，这个方面已经涵盖了慈禧派的宗义。那么又怎么样涵盖应成派的宗义呢？在讲到本论的末尾的时候，也是简略的方式讲到了一切不承认，要打破这样一种这个分二谛的观点，像在打破单空的程序，像这样的话就觉得离开一切信任的应成派。所以中观庄论当中呢，后面也是提到了应成派，因此说它已经涵盖了应成派、慈禧派的宗义，所以要堪称所有中观的庄严，它开显了所有中观的利益，所以说堪称所有中观的庄严。之所以取名为应成与秩序啊，下面就是就这样一种应成和秩序取名它的誓词啊，做一个分析。上次在这个讲记当中也讲很清楚，前面就是说啊，已经承许了这个侧重讲解具有承认的相似真实秩序派的法相，乃至于侧重阐述远离即是承认的真实真实应成派的法相。这两句呢是讲啊秩序派和应成派的法相啊，这方面是从它的法相去讲的。那么和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问题是它的誓词，为什么叫秩序？秩序意思，秩序两个字怎么样去解释？应成为什么叫应成？应成两个字怎么去解释？所以像这样，它是从誓词的角度来讲的啊，从誓词前面是从法相的角度来讲的，就这样。上次在讲题当中也是讲很清楚的，自己站在依据二谛各质量所衡量分别承认的立场上，而在他庄面前，主要通过运用量成秩序因的方式来推翻反方的辩论，以称作秩序派。那么这样一种秩序派呢，是自己站在一句二量，就是说自己本身分开了二谛了。那么自己是一句二量各自啊，就是二谛各自量所衡量分别承认，就是圣义谛当中有承认，世俗当中也有承认。那么这个自己方面首先承认了世俗谛当中啊是有的，圣义当中是空的，自己有这样程序。而在他中面前呢，要推翻别人的观点，在他中面前主要运用量成秩序因。啊，就是说量成秩序因呢，也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三项齐全的一种推理。三项齐全的推理这个方面就是讲量成秩序因，因为有的时候呢是这个方面的推理就叫做量成的，或者说真正的一种集成的量，其实那个集成的量、量成的这样一种秩序因呢，必须要三项齐全，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宗啊。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前身宗，或者他的这样一种根据啊，像这样三项推理都必须要是这个非常齐全的，啊，他的这个宗法，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所力啊、能力啊，像这样的话都是必须要成立的，三项齐全的因，称之为量成秩序因。那么就他也是使用一个非常严谨的、非常圆满的三项推理方式的推翻反方的辩论，也就是说这样一种三项推理三项推理的方式自己也是程序的，自己也程序，所以叫做秩序。啊，秩序就是说这样三项推理呢，我自方也完全承认，我自方也完全承认这样推理的方式，我自己也使用三项推理的方式，所以从这个方面讲就叫做秩序了啊，这叫做秩序。所以说自己首先站在依据二谛各质量所衡量的分别承认立场上，自己是承认的，在他们面前也是使用三项这个圆满的推理来推翻反方的辩论，所以这个叫做秩序派，自己相对当中承认自己这一方也承认这样一种推理的方式，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秩序因。那么等到这个秩序因之后，我们再看应成因，那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自方立足于远离四边系论，无有一切承认之地，而通过以子之谋、公子之盾的方式，用立论者自己所承认的推理攻破他中具有承认的反驳，打破对方的颠倒妄念，故成为应成派。那么应成派的特点呢，是自己立足是一切不承认的境界啊。所以说第一句就讲到了自方立足于远离四边系论，无有一切承认之地，世俗地也不承认，圣地也不承认。 那么如果你不承认，那么为什么要讲这样一种因承因呢？它有必要。那么就是通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用立论者自己所承认的推理来攻破他中具有承认的反驳。那么就是说立论者呢，他自己是站在有承认的角度，他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中法啊，对于这样所立啊等等，都是有一种承认的。啊，比如说柱子，柱子呢，就是这个问题在应承派的论述看起来，自己的观点根本不承认这个所谓的柱子，啊，柱子的空啊，柱子的什么实有啊，都不承认，一概否定的。这种观点是远离四边析论，无有一切承认的，对所有从设法来提一切自知之间的所有有不是非的观点，全部予以否认，都不承认。但是对方呢，他承认哦，这个柱子是常有的，这个柱子是实有不空的，对方有这样的承认，而且他使用一个推理来讲为什么是这个不空的这个根据。那么这个应承派用立论者他自己所承认的推理，他自己承认的推理来攻破他中具有承认的反驳，来打破对方的妄念，这个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是在他承认的这个论述当中就讲，如果你这样承认，应承什么过失，这个叫应承。那为什么叫应承派呢？他就指出你的观点，如果你这样承认的话，就应该有这个过失，你这样承认应该有那样过失，应该成为这样过失，或者应该成为那种过失。他只是把对方的推理当中的问题，把他的这个相违的地方汇集起来，然后把这个问题给对方返回去，你怎么样去给我解释这个问题，你怎么样解释这个相违啊？如果你这样承认的话，应该有这个过失，应该有那个过失，所以说叫应承。他自己是不承认的，因为他自己立足于啊，唯有一切承认之地嘛。所以对方呢，就观点，他站在这个高度一看对方观点的时候呢，哦，你这个观点是有部的、经部的，也是唯识和秩序派的。像这样你的观点，因为这些宗派他多多少少都有所承认。那么如果一旦有承认，那和法界实相是不相顺的，他是违背了法界实相的。所以说对方他不一定，他站在自己的高度是不一定看得出来这样一种相违之处。但是应承派站在绝对的高度，他一看你的这个立宗的时候，他一看你的推理的时候，哦，你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有矛盾。有矛盾，所以说像这样的他是直接就把这个矛盾指出来啊，汇集相违，然后给你汇集相违，汇集相违就是说如果你这样成就应该有这个过失啊，应该成为这种过失，所以说他就说哦，别人一看的是有这个过失，那我这个宗派就不圆满，我就必须要换一个宗派。你不管怎么换，反正如果就是说你如果说是一直有成，乃至于我们前面讲你秩序派的宗派已经很高了，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呢你分开二地之后有了一个很微细的有无的这样分别，应承派一眼就看出来了。你这个宗派当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分二谛，分二谛加圣解灭之后呢，啊，就是说世俗有圣义无这么微细的观点呢，他因为这个所谓的世俗有和圣义无这个观点和究竟实相的观点还没有完全的相应，你反正有承认和没有承认的法界，他完全不相应的，一下子就指出来。你如果有这样的话，三大太古已经发过去，哦，发过去之后，秩序派论师一看，哦，这个如果分开二谛的话，有三大太古。啊，要不然就说是这个，我不管他哪台国，我就是咬定自己的宗派，这个就是不公正啊，这个相对当中不公正。反正对方给我发了过失的，我知道我的宗派不对了，但是我不承认你的观点啊，还是我要坚持自己的观点是不公正的。那么如果就是要远离这个过失，那么只要远离三大太国，唯一的观点、唯一的方式就放弃程序二谛。你只有放弃程序二谛，你才能够避免这个过失。所以要通过这个方式一引导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样一种分开二谛的观念就放弃了。放弃之后呢，就和这样一种这个究竟实相就相顺。所以应承派他是引导众生怎么样逐渐逐渐和究竟实相相应。他就说你这个这样承认，比如说在破外道的时候，就说你这样一种程序啊，程序这样一种这个自信啊，程序神我有什么过失？破掉之后呢，他就对方外道就会认为我程序这个恒常的神我啊不对啊，不对，应该就是说怎么样换一个观点，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慢慢逐渐的把他所有的承认观点全部打破之后呢，到他真的没有什么可承认的时候，逐渐就和法界相应了。他就通过这个方式来打破的，就是说用立论者自己承认的推理，这个不是应承派强加给对方的，而是立论者对方他首先把自己承认的推理讲出来，讲出来之后呢，应承派的论师一观察你这个推理当中啊，就是说具有矛盾，就是用他自己所承认的推理来攻破他中具有承认的这种反驳，打破对方的颠倒妄念。所以说像这样一种宗派叫做应承派。所以说这种应承派的观点，他只是负责去掉众生的束缚，他不给你加什么束缚的，他给你去掉束缚，不管是什么束缚，你的是麻绳把你捆住也好，或者是黄金的镣铐把你捆住也好，不管什么，反正把你这个全部去掉，他就说一破再破，破到底。为什么一直要破到底呢？他因为就是说真正的圣义法界啊，依法不立，没有任何承认的。 所以说呢，他要让引导众生趋向于这个究竟的境界，他一定要使用啊非常敏锐的理论来打破对方的观点。所以说我们你看破秩序派的时候，他的理论非常的敏锐，破这个入度论当中，还有在智慧品当中破唯识宗啊，破了智，破自证，破依他起，像这样也是很敏锐。然后破这样一种这个无风微尘无分刹那，破外道观点都很敏锐。反正呢，就是说，只要你有承认，绝对不符合于法界之相。你只要不符合于法界之相，肯定是有矛盾的。你的推理的，你的论识当中绝对有抵触的，这个是肯定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因为你的承认和究竟的法界不相顺，不相顺的话，就是说你的观点肯定有矛盾、有问题。所以说，不管怎么样，他都能够在你的观点当中找出这样和法界不相应的地方。反正就是实有和究竟的法界，它也是完全不相顺的。啊，完全不相应。所以说你只要承许一个乃至于一点点的实有，都是有问题，他都要打破这样一种观点。所以说这样的问题的称之为应承派。我们就了知了这种秩序派呢，他是在这个某个就是说前提之下，在某个范围当中打破对方的实质的，他自己本身也是处在一种微细的实质当中，但是呢他这种微细的实质他可以打破更粗大的实质啊。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自方的承认，我自己承认空性，如果你不承认空性，我就通过三项推理来让你知道空性。那么中观专论的这个颂词当中，第一个颂词就非常明显，叫做圣经简笔了，真实义当中是不存在。像这样的话，我承许空性，我让你承许空性，我就用三项推理的方式让你心服口服啊。对方也是这样的，就是我是用三项推理的方式让你心服口服。应承派就不管这么多，应承派的就是说是反正我把你论事当中的观点提出来给你破，像这样我自己什么都不承认的，我不承认空也不承认不空，反正就是说如果你有承认，你如果承许空，你如果承许不空，像这样的话都给你破掉。这个方面就称之为应承，就指出对方的观点应承啊某种过失，应该成为某种过失，所以这个叫做应承。他自己不承认不叫秩序，那叫应承。正如龙门菩萨所说，色若限量有，则容有破例，如破例无力，是故我无过。这个龙树菩萨这样讲的，色若限量有，存在一个法的话，那么就是在这个限量存在的法上面可以破可以立啊，可以进行破例。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是限量成立这个法一个没有，所以说无破亦无力，就没有可以破可以立的。那么因为无破无力的缘故呢，是故我无过，那么所以说我是没有过失的。那么如果我有这样一种这个承认，那么就是说别人就可以来破词，对吧？对你的观点进行破词，你的是破呢还是立呢？像这样如果有破有立的话都有过失的。但是呢就是说无破与无立的缘故呢，是故我无过，实际上就是说明啊，真正的观点来讲，真正的法界当中无破无立，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以破可以立的问题，就是因为万法当中一法不立，如果有立的就可以破立，没有立的就没有破立，没有破立就没有过失啊，就没有过失。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完全也是讲到一些不成的观点。又云若有不空法，这应有空法，实无不空法，何必有空法。那么所谓的不空和空互相关待的，平时我们觉得这个空应该是存在的吧，空应该是存在，我们说空是不是应该存在呢，就要看它有没有不空。如果首先有一个不空的法，那么就会有它关待这个不空法的一个空法，那么这个空法是关待不空法而立的，把这个不空法打破之后呢，就有一个空法，实无不空法。那么反过来讲，如果你通过空法把不空法打破了之后，不空法不存在了，已经没有不空法了，那么已经没有不空法，你的空法是谁的空法呢？那就没有空法了。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不空的法也好，空的法也好，真正观察下来的时候都不存在，这两都就是两种概念而已。当见到缘起显现的一切有实法自相成立，以及生等在名言中也不存在，本来处于无自性中时，便已通达了毫无所立与所破，所缘与所浅，远离一切戏论之边的本性，真正悟到了远离一切承认及执着相圆融双运不住诸边之性，这也就是月存论师的无垢教育。那么这一段呢，就讲到了当见到缘起显现的一切有实法自相成立啊，这个乃至于在名言当中也不存在，还有呢见到生等相在名言当中也不存在，本来一切万法是处于无自性当中的时候呢，就已经完全通达了毫无所立与所破的这样一种真实法界。那么我们就说这句话呢，看到了缘起显现的一切有实法自相的成立在名言中也不存在，会不会成为一种诽谤名言呢？啊，不会成为诽谤名言的。因为就是如果你要分二谛啊，你这个世俗量所衡量的这个法有承认，这个时候当然说在名言的当中缘起显现的一切有实法自相是成立的，你分个二谛的时候可以这样安立嘛。 但是呢，就是说应城派它的特点是根本不分二地啊，没有说分开二地给你抉择，最后得到一个原籍显现的一些有势法则绵当成立。你如果分开二地的，你才有一个绵当的存在显现啊，原籍显现的一些法则如实如存。你不分二地了，你不分二地怎么样得到一个绵地当中存在一个法呢？绵地当中原籍显现有势法则想成立了，根本不存在。所以说应城派它抉择是泯灭二地的，没有所谓二地的成立。所以说原籍显现的一切有势法，乃至于在绵地当中也不存在，因为绵的概念完全也不存在，所以就不能就不没加简别说哦，在只是在生意当中不存在，绵当中是存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和秩序派的观点就不一样了。主要最后呢，也必须要引导我们达到啊，在绵地当中，实际上这一个原籍显现的一切有势法思想成立也是不存在的。还有生等法也不存在，这一切万法本来就处在无自性当中，不需要分开二地。那这个时候呢，就变于通达了，毫无所立与所破，没有丝毫的所立，也没有丝毫的所破，啊，没有对于缘起显现法的建立，啊，也没有对于空性的建立，或者也没有对这样一切的这样应该所破的法，因为如果有安立就有破嘛，没有立就没有破，就是这样的。所缘的东西也不存在，所浅的东西也不存在。然后呢，是远离一切细论之边的本性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通达了，毫无所立所破，所缘所浅的远离一切细论之边的这种本性也通达了，真正悟到了远离一切承认和执着相，圆融双运的，就是说是这个远离一切承认和远离一切执着相，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讲真正悟到了远离一切承认和执着相啊，这种圆融双运无住诸边智已经悟到了，这个就是月真菩萨无垢教义。也就是无垢啊，就是说是这个月存论是他的这样无垢观点。中观入慧论中也说，唯浅破立二，实无诸破立。啊，中观入慧论呢啊，是这个月存菩萨的一种窍诀的论点啊，就是有些地方翻译成这个入般若波罗蜜多论啊，般若波罗蜜多就是个慧字。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中观入般若波罗蜜多论也好，中观入慧论也好，这个是一个意思。像这样的话，就是月存菩萨有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解释。中论有解释中论这个句子的，有这个显句论，词句的是显句论，解释中论这个意义的是入中论，那么就是说汇集修法窍诀的是中观入慧论。那么在这个汇集中观修法窍诀的入慧论当中，月正博士也是这样讲过，唯浅破立二，他就是说是这个唯一的是浅足破立这两者，实际上是没有一切破立的，有破有立，那么这个方面是要浅除的，唯一需要浅除的是有破有立。所以说实际上法界当中是实无诸破立，必须要达到不有破立的这样究竟法界。通常而言，富含宣说本来无生无有破立及其深刻意义的所有词所有的所有词句的教义如此赤裸显露，实在是难以言明。那么就是说是通常而言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富含宣说本来无生呢、啊、或者无有破例啊，这些极其深刻意义的所有词句的教义如实啊赤裸显露，实在是难之有人，要把这样一种这个所有的这个意义啊，这些教义呢，就是说如实赤裸显露的是非常困难的，越接近实相越难以表述啊。这个是这个上次在讲义当中也引用这个根登丘伯大师的观点，他就是说越接近实相的时候呢，是越难以描述的，越难以描述，也就是说，如果是你是越就是靠近世俗地呢，就越能够描述就对于这样一种法的描述有很多很多修饰，很多很多方式来描述。但是呢，就是说你对于究竟实相很难描述，越靠近实相越难以描述。像这样的话就难之有人，因而呢是必须持之以恒，很久修习。这个给我们教授，所以必须要持之以恒，经久持之以恒经久修习这样空性，才能够相续当中如实的显现出这样一种这个思想的意义。如果要受持真正的应城派，那么望诸位学人依照刚刚讲的这些集诵之意，掌握本空大离系的道理。那么如果我们要真正受持应城派的这个最究竟观点的话，就希望诸位学人呢依照刚刚所讲的这个集诵之意前面所讲的这个龙梦菩萨说色作限量有，这种有破力无破力无力时是为我无过，这个是一个。还有呢，就是若有不空法，这个有空法，是为不空法和有空法，这个也是。还有呢，除了龙树菩萨之外呢，月城菩萨为显破力二，是为不破力，这些基础意义掌握之后呢，就能够知道了什么是本空大离系的道理。我们理当了之，应城派与秩序派与侧重讲述入定二谛一位之智慧与后得分开辨别二谛之妙慧的方式也是，就方式也是如此。 那么我们也应该了知呢，应成派他侧重讲述入定二谛一位的智慧，次序派是侧重讲述后得分开辨别二谛之妙慧的方式，也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些内容了。显而易见，将圣意分为两种的二种之词语，将应成派、次序派两支汇为一流，以后得辨别的妙观察会所分析的结果，具有领悟入定不分别诸边的智慧等众多殊胜地。那么显而易见呢，就是说把圣意分为两种，分为真实圣意和分为相似圣意，此举呢已经把应成派、次序派两支汇为一流了。次序派是讲着重讲相似圣意，应成派是着重讲真实圣意，那么已经汇为一流了。通过后者辨别的妙观察所分析的结果呢，就是说是通过后者辨别，那当然就是应成派的这个观点它是没办法去分别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站在后者的角度去辨别，通过妙观察会去辨别去分析呢，就具有领悟入定无分别诸边的智慧等通过这样一种作为这个作为梯阶，或者说分别好之后再去修持呢，就可以领悟入定不分别诸边的智慧就是说真正的菩萨入根慧根大概是什么样的境界他一切不承认，着重讲述这样一切不承认的观点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入定不分别诸边的智慧，很多殊胜必要就可以了知了。了知之后呢，我们就说他入定的时候呢是不分别诸边的，所以说我们在抉择见的时候也必须要详细的把一切的程序逐一打破，逐一打破，因为他入定的境界是不分别诸边，我们现在要抉择和这样一种入定不分别诸边的智慧完全相应的一种定解，那必须要打破一切通过应成派的这个论师的这个思路通过他们的智慧帮助我们打破，把这样一切的分别边全部打破，有无是非的所有的程序都打破，像这样的话从这个外道开始，然后小乘的这些微尘小乘的这样一种分叉啦，还有唯识中的一大起还有次序派分二谛全部打破之后呢大概就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不分别诸边的智慧，这个时候的定解呢和这样一种入定无分别的智慧呢基本上就相似了。以上述的内容为主，无论是何种宗派，如果抓住了要点，则作阿摩罗果置于手掌般抵住宗派的最深处，才能真正越过一切犹豫不决的障碍，否则必将困难重重。那么通过上述的内容为主呢，不管是什么宗派必须要抓住要点，那么如果把这样一种要点，比如说次序派和应成派，比如相似生意和真实生意，把这个相似要把这个要点抓住之后呢，就好像把这个阿摩罗果放在手掌上一样，就可以抵达宗派的最深处。阿摩罗果呢是一种内外透明的一种果，那么你把这个阿摩罗果把内外透明的阿摩罗果放在手掌上面看的时候呢，那么就没有哪个地方看不到的里里外外的看得清清楚楚，又放在手掌上这么近，又是内外透明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样一种阿摩罗果里里外外看个透彻。同样道理呢，就是如果抓住了要点，那么就可以把一切宗派里里外外的所有的这个意义看得就是说是完全看得究竟，探至一切宗派的最深处，来自于应成派的这样宗派最深处，也是完全的是没有丝毫障碍的。这个时候的产生一个殊胜的定解，能够真正越过一切犹豫不决的障碍，否则的话就必将困难重重的。我不时在想，在此藏地承认应成派之依序者，也盘旋在次序派的领域内。难道是由昔日的特殊缘起所导致的呢？全真波波密切在最后这个地方在结束的时候呢，就是讲他说法王就说我不是在就是说不时在想，在这个藏历当中承许应成派的意趣者有很多宗派呢承许他都是说我承认的是应成派的意趣，但是真正观察的观点的时候是不时在盘旋在次序派的领域当中，就前面所讲的一样，他说自己是应成派，在抉择应成派的意趣，但是抉择的时候呢是相合于次序派的观点在抉择，最后抉择个单空，认为这个单空呢是必须这个空呢必须要有所缘的，这个单空必须要承许的，实际上是盘旋在次序派的领域。那么是不是因为昔日的特殊缘起所导致的呢？什么是昔日的特殊缘起？在上次的讲义当中也讲过，像因为在这个藏地最初弘扬中观的是就净命菩萨，净命菩萨是中观就是说是东方三大秩序师之一嘛，像这样他是属于次序派的论师他因为着重讲解的这个，他着重讲解的是远离有边的空性嘛，所以说前面说通过这一点可以把净命的放在次序派的论师当中，前面有这句话，所以从一般公认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大家普遍的这样的认为呢，就是说净命论师他属于次序派的论师，最初弘扬的就是次序派，是不是因为这个特殊的缘起，所以说后面呢，就是说即便应成派已经 传到了这个藏地之后，应该就按照以前上次讲法的话，就是说最初是一段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讲的继续派的观点，后面是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日称的 啊就是一个翻译家翻译入宗论的这个日称啊尼玛扎巴，他呢就是说最初翻译入宗论之后，这个印承派的这个观点才真正的开始就是说是大规模的传入藏地，从那个时候开始有印承派。所以后面他印承派在整个藏地非常兴盛的时候呢，有些承认印承派义趣者，他还是在讲解秩序派，还是在着重程序单空，是不是因为一个昔日的特殊缘起受导致的呢？像这样的话也是有这样一种富含深意啊，计划是富含深意的，几方面呢就好像是有一种思考，但好像有的方面呢就是讲有些这个程序自己是印承派的人还在讲解秩序派，是不是因为这个有特殊原因？限量断定窍诀理，文殊欢喜唱名声，未变宗派之理，梦若逢此因顿唤醒，这个是个所谓暂停记啊，这个是个暂停记。那么就限量断定窍诀理，那么能够把秩序派印承派等等限量断定的就具有窍诀的讲法就是窍诀的这样理证，是文殊欢喜昌明声。这个昌明呢，实际上就是讲这样一个数字，就是叫龙声龙声就是打雷嘛，平时讲打雷啊，就龙声也是叫昌明声。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昌明声呢，有的时候就很多地方都是使用这个昌明龙的昌明啊，或者说是这个雷声雷音它有一种非常响亮的有一种这个唤醒这个众生的这个震撼人心的等等很多作用吧。反正很多时候就把这样一种比喻成昌明声，文殊欢喜昌明声。文殊欢喜昌明声的意思呢，有好几种可以理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这样一种限量断体窍诀理，肯定是能够让文殊师利菩萨欢喜的一种说法。一种说法。还有呢就是讲到这个方面，就是直接文殊欢喜。为什么叫文殊欢喜呢？因为文殊菩萨是一切智慧的总集就是说文殊菩萨是智慧的总集，所以说他在他面前你的这个观点是了义的不了义，他就是说智慧面前完全知道。所以说如果文殊菩萨的欢喜，就说明这个观点很了义能够真正让文殊菩萨欢喜，是诸佛菩萨欢喜的道，欢喜的理证的抉择方式，这个方面就叫做文殊欢喜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我们看这个论点叫文殊上师欢喜教言论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这个窍诀理也能够让文殊上师欢喜的，像这也是从这个方面可以理解的。还有一个就是文殊欢喜的是全真波波，而且他老人家的名字，他的名字就叫做文殊欢喜。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也可以这样理解，这种限量断定窍诀理是文殊欢喜，就是说是我的一种昌明声，我的一种善说的意思。文殊欢喜是波波那么的一个名字。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些很多论点后面说文殊欢喜文殊欢喜金刚等等，有这样一种写法。就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文殊欢喜我的昌明声，有这样可以理解的。未变宗派的迷梦，那么像这样有很多人没有变清宗派，处在宗派的迷梦当中就是说在宗派当中还没有醒过来，从宗派的迷梦当中就是说分不清楚这样一种世俗地和生意地没完全领会印承派的秩序派，现在还没有辨别，还没有就是说辨别宗派处于迷梦当中的人，若逢此音顿唤醒，如果听到了这样唱名声之后，一下子从迷梦当中醒过来了一下子知道了印承派和秩序派的要点原来是应该这样去理解，这方面就可以这个打破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实质区别圣当中这个暂停记。这个以上来讲了这个第四个问题，今天讲的这个问题。